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跟您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评论员曾征女士将首先为您介绍澳大利亚政府最近推出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项重要政策。然后我们会向您介绍正在澳大利亚全国引起很大争议的综合智能身份证的问题。节目的最后，请您跟着我们的摄像机到墨尔本郊外一个特别的温泉去好好放松一下。本届澳大利亚政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东京协议书。不过签署协议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经过七个多月紧锣密鼓的准备，澳洲政府终于在最近推出了一个具体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划。这个计划呢，会涉及到澳大利亚的每一个人。下面我们请评论员曾征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计划呢叫做排污交易计划，基本的意思就是你要出钱来买排放量，每排放一吨的二氧化碳呢要交20澳元左右，把这个成本加上去之后呢，每度电的电费会上涨1毛6，天然气的价格呢会涨9分钱，换算成总的消费者指数呢，相当于使生活成本呢上升 1%。1%的生活成本的上涨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小的事儿，可是这只是一个总的概念，对于一些排放大户，特别是那些火力发电厂啊、炼铝厂啊、造纸厂啊、运输公司来说呢，他们的成本可能会上升很多，以至于有的企业的生存呢都会成问题。另外呢，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说，任何一点生活成本的上升对他们的影响呢可能也很大。所以呢，看得出来澳洲政府在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既想减少排放量，又想尽量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必须呢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所以呢，在对排放量收费的同时呢，政府也推出了很多补贴政策，也就是说啊，一边收费，一边呢对不同的团体和个人呢实行不同的补贴政策。整个计划呢非常详尽，一共有500多页长，据说光是概要就有68页，很少有人呢有勇气把它全部看完。这个计划推出之后呢，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有的人觉得他考虑的很周全，把减少排放量这样一个概念和理想呢，变成了可以操作的现实，同时呢，又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冲击。批评他的人呢，觉得这个计划太温柔了，根本起不到大幅度降低排放量的作用。还有很多人反对由国会来制定排放量上限的这个政策，他们说啊，由于议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因此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必须考虑怎么样才能讨好他们的选民，而且来自不同的利益团体的人呢，可能会没完没了的去找议员游说。所以他们认为啊，应该成立一个类似澳洲储备银行那样的独立机构来决定排放量的上限，就像现在的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和官方利率都是由储备银行来决定一样，这样呢可以尽量的减少政治性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对于我来说呢，我倒是觉得这个政策形成的过程呢，比政策的本身更有意思。在上次大选中失败的前任澳洲总理赫华德呢，一开始不怎么承认气候变暖这个问题，但是呢，随着媒体不断的报道，越来越多的澳洲人觉得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很严重了，而且必须立刻面对。那么澳洲工党在上次竞选中呢，就利用了这一点呢，来攻击赫华德政府，并且承诺啊，如果工党上台呢，一定会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呢，工党的这种姿态啊，为他们赢得了不少选票。他们上台后呢，不但立即签署了以前赫华德一直不肯签的东京协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部，叫做气候变迁与水资源部，来处理相关的问题。经过7个月的工作呢，新成立的这个部推出了这个排污交易计划，但它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的草案，任何人呢都可以在2个月的 征求意见期间呢，提出自己的看法。据说政府甚至还会拿出900万澳元呢来做广告，一方面呢向公众宣传这个计划，一方面呢鼓励大家踊跃发表意见。要在充分的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呢，政府才会在今年年底拿出最后的方案。方案确定后呢，也不是马上就实行，而是要等到2010年的7月，还有2年的时间。那么在这2年当中呢，政府要再投入1500万澳元做广告，继续宣传这个计划。顺便说一下呢，澳洲政府不像中共政府那样拥有大大小小几千家喉舌，所以党要宣传什么的时候从来不必另外掏钱，中宣部的指令一下，所有的喉舌立刻就会开足马力宣传了。在澳洲呢，媒体它是独立的，很多呢是由私人经营的商业性的实体，所以政府想宣传什么，对不起，请你拿钱来买广告版面，价钱呢跟大家一样，没什么优惠。总之呢，从整个排污交易计划推出的过程呢可以看出，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民主社会，一项政策的推出首先是顺应民意，其次呢是过程非常透明，大家都有机会发表意见，实在不行还可以上街游行。那么可以想象呢，到2年之后，在这项政策真的开始实施的时候呢，虽然会影响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却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经常在澳洲的媒体中听到一个词，叫做 smart card。 围绕着这个 smart card 似乎有着许许多多的争议。那么这个 smart card 是什么东西，又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呢？
澳大利亚工业集团于今年6月中旬在悉尼的会议中心举办了为期3天的数码技术交流峰会。澳大利亚人事部部长 June 拉德维格先生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大约40分钟的讲话。今年是全澳第4次召开有关数码技术的交流峰会，与会者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政府、银行、健康事务系统、交通、销售、通讯、保卫部门、警察、法律界、电子技术、提供服务者和代理商们。为期3天的交流会大约有150人参加。澳大利亚工业集团数码信息和智能卡交流会的总裁苏珊·洛切向峰会介绍了数码技术的智能卡在国际和澳大利亚的形势以及发展趋势。苏珊表示，
And I think the point that I would like people to take away from this conference is understanding that as we move into the new digital economy, that is going to be the way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captured and exchanged. And that smart cards have a role in that,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at, but they're just part of a bigger picture.
澳大利亚人事部部长 June 拉德维格先生做了大约40分钟的发言，他说道，
I also want a system where there is no wrong door when it comes to accessing government services. With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right training, government should be striving to deal with the person's problem at the first point of inquiry. That's the first point of inquiry.
这些个小小的塑料卡片给现代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生活中被更多的监视而为他们带来烦恼。目前的智能卡是将个人信息储存在一块小芯片上，并将芯片制作在我们现在应用的塑料卡片中。这种技术已经在美国、英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些领域里使用上了，但还没有在澳大利亚广泛应用。一些澳大利亚电子技术的专业人员和对信息安全专注的人士对智能卡有关私人信息的问题非常的关注，他们自行组成了一个澳大利亚信息安全协会。协会成员之一艾莉森·莫女士对有关私人信息的问题谈了她个人的看法。
I can understand why governments want to record all this information on one cardIt certainly simplifies a lot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but it is very, dangerous as well.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discussions on various online forums. It'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very, very carefully thought about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s rights are not infringed and that their privacy is respected. Unfortunately, not all governments have got the same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privacy.
斯蒂夫·威尔森是一位国际领先的证件管理和核实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公司为世界各地提供咨询和核证服务已经有很多年了。他说道
：“I think that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that I've met are very sensitive about their own privacy. They don't like the idea of government intruding. And I think with the change of handover in Hong Kong, I think the population there is very sensitive about privacy and about those changes.” So they are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You know, Hong Kong does have a national ID card, and they always have. Now that the national ID card is a smart card, it's being used more often. In principle, you could have more surveillance, but the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are asking more questions.
发展综合身份证智能卡制度在澳大利亚已经讨论了几年了，但还没有最后定局。目前的澳大利亚新政府正在推动澳洲的综合身份证智能卡制度。
在离墨尔本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个叫做半岛温泉的地方。说起它的来历，还真是不容易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他的名字叫查尔斯。他曾经有过一个梦想，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温泉度假村。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的梦想已然成真。从墨尔本开车约一个半小时，沿着菲利普海湾东南部的海岸线，即可到达毛宁顿半岛。这里丘陵起伏，景色宜人，是城里人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查尔斯的温泉村就坐落在这里。自开张以来，吸引了无数的游人，为这个半岛的旅游业锦上添花。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普通的山林，如今已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略带日本风情的温泉村。顺山坡而下，十几个温泉池错落有致，可容纳六七十人同时沐浴。从清晨开始，游人们就陆续抵达。 泡在温水里，置身热流中，蓝天笼罩，丛林环绕，远离喧嚣，洗去凡尘，融入自然，宛若神仙。查尔斯的温泉梦始于1992年，当时他住在日本东京，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当他第一次游览了日本著名的温泉城时，就迷上了那种躺在蓝天下、泡在温泉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妙感觉。他的温泉梦由此而生。泡温泉的经历使他突然感悟到，人出自于自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该脱离自然，而应该回归自然。在自然面前，人会知足和谦卑，不再贪婪。为了追逐他的梦想，查尔斯走遍了日本各地100多个温泉村，考察那里的温泉设施，了解日本的温泉文化。期间他总是问自己，为什么澳洲没有这样的温泉设施呢？他在日本请教了很多地质学家，他们说澳洲没有高山和火山，不具备产生温泉的地理条件。然而查尔斯没有放弃。1997年，事情出现了转机。查尔斯和一位维多利亚州政府官员凯文偶然相遇。当凯文得知查尔斯的梦想后，就告诉他，政府的地质勘探队曾在维多利亚州毛宁顿半岛的地下探测到温泉资源。毛宁顿半岛正是查尔斯的老家，喜出望外的他首先买下了温泉所在地的42英亩的土地，为实现他的梦想迈出了第一步。随后几年，为了制定发展规划，查尔斯周游世界，到很多国家的温泉考察，并学习保健按摩，还到过中国的漓江和昆明。从1997年开始施工，在地下600多米深处钻探温泉，到2005年6月，半岛温泉村第一期工程完工并正式开张。经过了8年的艰苦努力，在这8年中，当钻探工作不能如期完成，当投资者的资金不能及时到达等等的问题出现时，对他都是成败的挑战。这期间他一直没有正式的工资收入，还陆续生了4个孩子。
So we had 8 years of making children and not having any business. And I had different names I made up for myself during that time. And one name was a Dickney, double kids, no income. And then I became a Trickney, triple kids, no income. And then a Quickney, 4 kids, quadruple kids, and no income.
但他从来没有泄气，以惊人的毅力和耐心战胜了这些挑战。他还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参与了工地的劳动，信念使他克服了创业的艰难。查尔斯介绍说，这里的温泉水至少有1000岁了。久远年代以前，降落在北方的雨水渗入地下，流过层层的岩石和沙层，经过多年沉积，水中溶解了丰富的矿物质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半岛温泉的水质检测属弱酸性，含有较多氯化物和重碳酸盐。氯化物泉水质滑腻，可治疗皮肤病、风湿痛、神经痛。泡温泉固然美妙，而保健护肤按摩更是超级享受。 查尔斯的弟弟理查德是绿化高手，也是他的合伙人及得力助手。在低洼处修建人工湖，在山坡上建造石头假山，一个个温泉池顺坡而建，在对面的山坡上建造度假公寓，这些将是2009年完工的第二期工程，之后将是第三期工程，那就是建造高档饭店。届时温泉村将成为一个集养生、健身、美容、度假、旅馆等多功能的度假胜地，其规模将是现在的几倍。半岛温泉村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人，也吸引了各种专业的人士前来加盟。这些人有特殊专长，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很好的工作，但他们选择了半岛温泉。这一位是澳洲著名的园林建筑设计师，他的构想与才华无疑为温泉村的环境营造了天然的诗情画意。
我是大概是每两个月到这里一次，我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澳大利亚地方，可是还是有温泉的地方，很特别。通常温泉都是在纽西兰啊，在日本啊，可是在这个 Melbourne 这个地方，离开市中心也是不太远，一个半钟头就可以到这里来。我是觉得很特别，这个地方也是很好，设备也是很完全，他们的 restaurant 呢，都是煮的东西都很好吃。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一个普普通通的澳洲人，为同样是普普通通的澳洲人创建了一个可与中国古代帝王所享用的华清池相媲美的半岛温泉度假村。他向人们证明了，梦想的确可以成真。
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